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同日召集了两场新闻发布会，主题分别为十八大以来经济领域成就以及十八大以来扶贫攻坚进展。两场并列彰显了官方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在第二场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介绍了十八大以来官方在脱贫扶贫方面的工作和努力。据刘永富介绍，十八大以来的5年内，习近平走遍了所有集中连片地区，国内50多次考察，有30多次涉及扶贫。在河北扶贫，陕西延安、贵州贵阳、宁夏银川、山西太原先后召开了5次的跨省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反复强调脱贫攻坚，做出了许多指示。根据官方的统计，在这5年来，经过各地区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大规模减少贫困地区的面貌明显改善。在前4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564万人，年均1300多万人。今年至少减少了1000万人，5年平均下来，每年减贫的人数在1300万人以上。官方自评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刘永富认为，当前扶贫工作主要存在的困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还十分艰巨，因病致贫的问题十分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同时，扶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工作不落实、不到位、不精确的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另外一部分是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官方认为，扶贫工作下一阶段难度最大的是西藏、四川藏区以及南疆四周等深度贫困地区。刘永富介绍，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贫困发生率很高，基础条件比较差，有6个省的贫困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有5个省在10%以上。目前官方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包括了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4省藏区和甘肃、宁夏、云南怒江、四川凉山等一些地方。按照前几年的减贫进度，如果这些地方不加大力度，是很难完成官方预定的任务的。因此，官方专门召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且出台了相关的支持文件，目前正在制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专项规划。根据刘永富的介绍，首先，中国官方将这些深度贫困地区作为支持重点，加大资金政策和工作投入力度。其次，各个部门围绕这些地区加大了支持力度，包括交通部门修路、水利部门解决饮水、相关部门指导产业发展、异地搬迁等工作。而省级政府将负总责解决辖区内深度贫困问题。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由省里确定自己的贫困县、贫困乡和贫困村。确定这些地区之后，每个省必须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官方称，深度贫困地区将享有政策增量，比如像西藏地区可以围绕着低海拔地区和河谷地区结合城镇化建设，结合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将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由官方投资等。在土地政策上，贫困地区项目用地将给予保障，允许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在省内交易，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政策，比如建立村级的光伏电站等。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的司长苏国霞则介绍，在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中，家庭成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在上升，由2年前的42%升到现在的44%。官方希望从基本制度层面建立基本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3项制度，同时补充一些商业保险，以解决基本的问题。下一步，除了农村扶贫之外，城市扶贫也将纳入议程。目前的措施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救助政策等。10月17日是中国第4个扶贫日，也是第2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刘永富透露，就在前几天，习近平和李克强再次就扶贫工作作出指示，但更被强调的是习近平的态度。十八大以来，官方确定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部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根据体制内消息，习近平因为曾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扶贫工作，尤其是所谓精准扶贫极为重视。十八大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均将其列为重要工作目标，尤其是贵州这样的习家军执政的中西部省份，精准扶贫更是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预期的是，19大之后，精准扶贫将成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工作的纲领和目标，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